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我是梁文道。如果你是一个足球迷的话，那最近就要开启这个昏天暗地的模式了。一方面呢是欧洲国家杯，另外一方面呢则是美洲杯。这是两个不同的时差的区域，那么如果要追求看的话，那真是昏天暗地。好在呢，我好像已经脱离了我那种热血足球球迷模式的时代了，否则真是让人吃不消。我觉得我真是有点上年纪了，而且最近呢又有点忙碌，那么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像往常一样就真的遇到这种重大的赛事呢就追着看下去。不过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啊，好像今年这个延迟了一年，就是因为疫情影响嘛，从2020年拖到2021年这个时候才举行的欧洲国家杯似乎在国内不像往常那样子被人注目了。你有这种感觉吗？身边是不是少了人谈呢？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也觉得有点奇怪。是否因为这个疫情真的带来了一种影响，使得我们对于我们跟足球的关系，我们怎么看球赛，我们对球赛的期盼都有了不同呢？我还没想明白。如果你知道答案，或者你有想法，你可以告诉我。每回呢要谈足球呢，我就知道我这节目一定有些听众呢就觉得不好听了，因为对足球没兴趣就转头就走。哎，别这样嘛，就我们不是真的聊足球，我也不是一个什么球评人，咱这也不是一个球迷节目，但是我觉得我们透过足球可以了解很多很多的事情。有人甚至曾经很夸张地说，他所需要知道的一切的对于人生的或者世界的知识都能够在足球里面学到。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太夸张了，对不对？但是我真的觉得至少你能够在足球里面看到这个世界某些方面的运作，是能够对真的能够对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天下有一点不一样的感受的。你比如说像昨天晚上，你如果有看球，你大概知道法国小胜德国1-0，那么中间呢颇有乌龙，还有一些越位球。那比如说有一球呢，就是皇马的重要的前锋，皇家马德里的重要前锋本泽马踢进去，结果被吹越位。这个本泽马啊，喜欢他的人很喜欢他，讨厌他的人很讨厌他，喜欢他的人多半就是皇马球迷，讨厌他的人呢，那当然是巴萨球迷。但是他身为一个法国球员啊，你可千万别以为法国人就会理所当然的都很支持他，很喜欢他。错了，法国今天很多国民是对他非常不满的。为什么呢？表面上看是因为这一位球员他曾经在2015年的时候牵涉到一个叫做黄片勒索事件当中，那这个事件好像这两年还在法庭审讯里面吧，是怎么回事呢？根据他自己说，他是善意的告诉他的一个队友，哎，你最近啊跟帮什么什么小姑娘啊怎么样，这个给人拍下来咯，我听说咯，这事儿有点麻烦，恐怕你得花点钱搞定了。然后其实除了他，另外也有几个队友收到这个消息，也跟那个小黄片主角说了这番话。然后呢跟着这个队友呢，被人善意提醒的这个队友就认为这不叫善意提醒，这是警告，这甚至不是警告，而是这几个人特别是本泽马直接来勒索。那么所以就成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事情。结果因为这个事情使得当年本泽马被排除出法国国家队的大门，没有办法参加上一届的是他们拿到冠军的那一届世界杯。那么自此之后呢，他就成为一个惹火人物，但是还远远不止如此。法国很多人讨厌他，不只是因为他牵涉这个所谓的小黄片勒索案件，而且还因为他的出身背景。他是个正儿八经的法国人，可是他的父母是来自阿尔及利亚北非。我们晓得 在法国有很多人，他们的父母或者他们祖先，甚至他们本人，都可能是北非，就过去法国的殖民地、前殖民地的移民过去的人。那么这一些人呢，在法国呢，常常在一个白人主流社会里面，会当成是有点异类。包括我看到有时候我们国家一些旅游网红啊，游客博主啊，都会写到去法国旅游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说什么用的话很难听，小心街上的小黑呀，什么那些阿拉伯人要远离点啊，他们那些区域很危险啊，指的呢就是对这些人的一些不好的形象带来的一些效果。那么当然他们聚居的区域通常被认为比较危险，这个不只是我们游客这么想，很多法国本地人可能也都会这么认为。而他们居住的那些区域呢，都是在一些法国的大城市的市郊地区。那原来这个有个词啊，他们有个名词，就指这种市郊地带。这种城市郊区地带，相当于比如说对北京而言，那会不会是通州呢？我不知道能不能这么讲。那么像这样的地方呢，本来是很中性的，不带任何价值意涵，但是久而久之就开始被认为是一群这种非法国不本土出身的这些人，主要就是北非裔或中东裔的人，他们聚居的这些地方。而这些地方由于比较廉价，有很多廉价的公共房屋提供给他们，那么他们就住在那，他们的收入没有那么高，然后他们的教育背景可能没有那么好，然后有很多的街头帮会组织，甚至还常常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些人仍然是穆斯林，所以认为他们可能牵涉到恐怖主义等等等等，种种这些很贴标签的想法都会加上去。那么形容这些人呢，来自这些地方这种人，有一个相当贬义的一个称呼。这个贬义的称呼呢，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大概意思就是说他们是那种郊区人啊，就乡下人，大概有点这个意思。但是其实它的内涵还包括了一层种族歧视的含义跟文化歧视的含义。那这个词叫什么来着？我想想看，好像是叫 Bonjour。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发音错啊，这个我知道我们这节目有一些住在法国跟懂法语的朋友，你们可以提醒我是不是 Bonjour， 好像是这个词，是不是？然后本泽马就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这种 Bonjour。 其实这里面呢，大家对他的攻击呢，就包含了很多他的这种出身背景。比如说法国不是有一个叫勒庞家族的，他们这帮极右分子，他们有一些右派政党，这右派政党这么多年来就没有停止过对他的攻击。他们一些国会的议员甚至说这个本泽马其实是一个纸上的法国人，就他其实出生在法国，他在里昂附近出生，在法国土生土长，但是仍然要说他只不过是个纸上的法国人。然后他们非常反对把他重新召回法国国家队。那么尽管他这几年在皇马踢的也是风生水起，很受瞩目，但是他们仍然觉得他不应该被带进这支队伍。那么这些极右分子不止不认为本泽马应该进来，他们甚至认为上一次替法国夺得世界杯冠军的那一支队伍里面不是也有一堆不同肤色非白人的人吗？他们也都有问题，像我们很熟悉的姆巴佩，这些都是有问题的。他们觉得这帮人踢得再好，也很难说他们到底这是不是真的法国人，所以常常逼迫这些球员要不断地表态自己对法国的忠诚。比如说姆巴佩，他就会说，我虽然永远不会放弃我的这种祖先的来源的这种承认，就我必须认同那个就是我的来源，但是我就是个百分百我标准的一个法国人，我爱法国巴巴巴，就要讲这些话。甚至啊，你要知道在法国夺得世界杯的最有名的一次经历，当然就是1998年齐达内带队的那一次。那一次法国队登上世界之巅了，那法国真的可以说是普天同庆，那么展现了罕见的全国团结的爱国热情。而很多法国人也都非常乐观，认为应该可以终止了这种对于他们国家队球员国籍跟身份的争议了。因为在那一次世界杯的之前呢，一直有人就争论说齐达内到底是不是个法国人， 这我们今天听来，我们中国球迷都觉得是个笑话，但他们就真的这么想，说他不是个法国人吧，他是北非人吧，啊，像这些人皮肤也不白，这个身份有问题，他能代表法国吗？那么他们认为一个国家队的队员摆出来啊，十一个人长得什么样子，什么肤色，这是代表法国啊，那法国能够都是给这么一群，就是我们中文的很多的网红用或者一些网上一些很糟的语言去形容叫小黑，这些他们能代表吗？结果后来齐达内他们这支队伍胜了，让法国给他们的祖国戴上了一顶荣耀的冠冕，可是他们仍然有保留。就在当年一年之后，也就1999年，法国的国家的一个人权机构，国立的一个人权咨询机构做了一个问卷，那这个问卷就是牵涉到每年的法国人的种族歧视的态度的转变。其中一条问题是，你们会不会认为我们的法国国家队里面有太多是来自外国，就祖先也好，父母也好，是来自外国其他地方的球员呢？居然有31%的人认为是的。啊，请注意啊，那是在齐达内率领的法国国家队赢得了世界杯之后的第二年，马上就有31%的法国人认为他们国家的足球队有太多外来人口在里头了。这个世界总有许多各种的歧视，各种的纷争，我们都能够在足球的世界里面看到他们的反射。你比如说这一回比赛里面还有球员因为牵涉到侮辱别人的出身背景，那么现在正在遭到调查。但是尽管如此啊，我们之所以爱足球，像我们这种球迷，是因为在某些时刻他又会忽然闪现出一种非常难得的一种光芒，几乎是我们现实生活中不容易看到的。在这么一个全球瞩目的大舞台上面，象征性的做了一个表达，表达出来的东西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在现实生活中不容易看到的一种我们会珍惜的，我们平常会在故事书里面向小孩子们教导的，我们会在英雄的传奇跟歌谣里面去歌颂的一种品德跟品质。你比如说在这一回欧洲国家杯第一次爆出的一个大新闻，让很多非球迷的人都注意到事件是什么呢？那当然就要说到6月13号丹麦对上芬兰的那一场比赛。在那一场比赛里面呢，丹麦的其中一个主将是他的攻击中场，就是原来在英超的热刺踢了很多年，后来去了意大利的国际米兰的埃里克森啊，克里斯蒂安埃里克森，忽然之间在没有任何接触的情况下倒地。那么后来的判断是因为心率出了问题，他当时呢其实心跳是停止了，非常的凶险。结果在那一刹那丹麦国家队的队长克雅尔啊立刻冲上去，那么然后首先看看他这个队友的情况，要确保他非常懂这个急救原则，要确保他没有吞下舌头，因为吞舌是很危险的事儿，然后呢确保没有吞舌，把它扶好，准备好一个可以接受紧急心肺复苏的一个姿态，然后立刻喊叫场外的这些医护人员上来，然后同时呢他指挥他全队过来的队友围成人墙。为什么要围成人墙？因为他不希望他的队友倒地以及接下来要接受治疗这个场面是被传媒拍到，他要保护他这个队友的隐私，所以他让全部的队友围成人墙把他围起来。而当时你看到这些丹麦国家队的队友平常虽然四散各大联赛比赛，但是这时候他们是真有感情，然后很多人忍不住当场痛哭起来，那么但是仍然要站在那里挺住。然后这时候呢埃里克森很年轻的太太呢也入场，非常难受，当然这生死未卜。然后埃里克森就跟丹麦队的国家队的门神舒梅切尔啊，说到这个舒梅切尔我真是很有感情，想当年我是看着他的爸爸进曼联当龙门的，没想到现在他的儿子出道也是这么出色的一个门将。然后两个人呢 就苏梅切尔也是流泪了，然后但是两个人就站在那安慰埃里克森的妻子。这个克雅尔完全展现出了一个队长，甚至是平常人大家说很性别化的讲法，说一个男人，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应该是一个男人，是任何一个人应该有的一个表现。在这种时刻如此的冷静，如此的果断，如此的迅速，而且如此的周到，照顾了队友的隐私，还要照顾队友的太太的情绪，多么的不容易，好厉害。然后当时这个比赛啊，当然要中断，整个场面就沉寂下来了。然后而且必须说，这场比赛的英国籍的裁判表现也非常好，平常据说在英超是老挨骂的啊，但是他反应也很快，即刻就让医护人员赶快进场，然后大家呢就迅速展开治疗，然后跟着要预备，好像恢复的差不多可以出场外治疗，就大家心跳回过来了。根据后来的报道，其实他当时是等于已经死了一样，从鬼门关回来的一个人，然后要把他运出去，所以他们又要拿一些布帘来遮着他，以免被拍到。然后这时候呢，请注意这一场比赛啊，是丹麦跟芬兰，当然有很多两国球迷，丹麦的球迷当然是忧心忡忡，全呆站在那里，双手掩嘴，完全呆住了，不知道怎么办，很震惊，很难受。但芬兰的球迷也是一样，然后芬兰球迷看到他们丹麦那边围着埃里克森的，围着他的那个布帘啊，布条不够用，就把自己芬兰的国旗也传下场中，就我们国旗给你拿去，给他把它遮起来，是这样子。这个时刻全场的球迷就开始喊叫了，喊叫什么呢？首先是芬兰的球迷喊克里斯蒂安，就是克里斯蒂安埃里克森的名字嘛， Christian Christian， 那么孩子开始喊，然后丹麦球迷就回应也埃里克森，就两边球迷互相这样齐声高喊，来希望好像给埃里克森打气一样。然后大家整个比赛中断了好像两小时，然后没有人离场，很少人离场，但全部都在那边等，大家都很想等后来会怎么样，都很担心埃里克森的命运，他的生命的前景。后来球员们其实那个情绪很崩溃，我听说后来丹麦在更衣室里面他们是几乎完全没有办法再踢，不想踢，但是你与其说第二天再重赛，那算了，我们还不如今天出去把他这事了了，所以又出来了，两边球员出来，知道埃里克森暂时稳住了，全场球迷鼓掌。这一场丹麦的状态糟糕透了，所以本来被认为是冷门的芬兰居然就能够算是轻松的进了一个球，而进了球之后，芬兰球员进球的球员跑了一段，然后就跑到场边去，开始站在那边不庆祝，跟着所有的芬兰球员围上去围住他，大家一起在那边低头祈祷。那整件事情是被认为是一个给全球的一个示范，这是一场很经典的示范比赛。示范的是什么呢？首先这里面所有的人，关于医护方面的事情，这医护人员很专业，所有的丹麦的队友包括他们的队长克雅尔很了解遇到这种情况你该做什么，就大家这个常识跟这个准备都非常充分，临危不乱。然后球迷们表现出了高度的这种对一个生命的尊重，两国球迷放下了彼此对敌的那种竞赛的气氛，而共同为一个球员他的性命在祈祷，关注着他的情况，整件事情都做好。唯一的问题就 BBC 全程直播，那么后来挨骂，就被认为是很不尊重隐私，那后来他们也道歉了。所以这件事情呢，你又可以看到啊，原来有一些时刻我们在足球里面还能看到这个。然后我看到我们微博上面很多球迷也都反映说，这真了不起，很多人大赞克雅尔真够爷们，是个真队长，都在称赞整个比赛太经典，所有人都做对的事儿，所有人的表现都是教科书级的，从球员到球迷全部人你都可以看到是一个对生命的至高的尊重。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比赛呢？就有时候我觉得在体育里面，在足球里面， 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这个，我们要竞争，但是我们是在一定的规则下竞争，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一种精神指导下竞争，这种精神就是所谓的体育精神。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说或者一支队伍说我参与这个比赛，因为我踢不好，我怎么样，我就说那算了，我改写规则，我玩一套我自己有特色的一套什么东西，没这回事。就你比如说你说我们中国队啊，中国队其实现在已经没不像大家过去老笑话那么糟了，坦白说我觉得还行了现在。但是你说我很多中国球迷都瞧不上中国国家队，那么最近几天我们还在世界杯的亚洲预赛里面，那么希望他们一路好运。但即便如此，我们中国球迷爱国心切，也从来不会说那算了，我们中国足球队就是不行，我们搞一套有中国特色的足球，不跟他们玩了，会这样子吗？不会。所以这个是很可贵的一件事情，就有一刹那足球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有可能超越对立的，有可能活出一个没有敌人的世界的。然而那一刹那它是如此的罕见，如此的微弱，如此的稀少，所以它变得格外的明亮，仿佛像在无穷无尽的黑夜之中，暗淡的远方有一点小小的星光在那里忽明忽暗的微弱的闪耀着。就是这个可能就会让人迷上足球。因为我们现实世界是个怎么样的世界？我们现实世界好像是一个没有敌人就活不下去的世界。这让我想起来我最近看到一本书啊，就是已故的意大利的思想家大作家埃科，翁贝托埃科。我以前曾经几次介绍过他的书，对不对？在包括在读书节目《一千零一夜》跟《开卷八分钟》。我觉得他书写的真的挺好看挺好玩，但是有时候又很烦，你知道。我曾经说他是我所知道的在世的人之中最博学的几个人之一，他真是，我觉得绝对是的，太博学太渊博了。那么但这个人呢，就有时候你看得烦，你知道，就是看他写一堆那种应酬文章，报纸杂志的文章，人家找他写序啊，写推荐，他也写不少这些事儿，一些会议的讲稿他都写。然后写这些文章他都有个套路，这个套路是什么呢？就他非常的提出一些非常有趣的观点，或者用很幽默的方法表达一些可能在思想界中不是那么罕见的观点，然后跟着接下来就是长篇大论的摘引各种各样的典籍。那么这些摘引是五花八门，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你真是要佩服这个人博学到了什么程度。但是呢你又觉得好有完没完了这事儿。就讨厌他的人会觉得这叫炫学，就炫耀自己的学问。但是我能够了解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就是因为有一些人他就这样，他的人整个的生活就是在围绕着知识的海，他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面，所以他的呼吸出来你都觉得他都不能够摆脱那种书卷的味道。所以他觉得你随时他连吸哭一口气你都觉得他要掉书袋子，那是他没办法，因为他这个人就活着是那样的一个生活。所以好吧，有时候我也看到他的有什么书出来了，英文版出来，我能读英文的话我看了英文版或者中文版出来了，我忍不住还是会买一本来看。那哎，说扯远了，我说回我最近看到的他一本书啊，叫做《宿敌》，其实是一本他去世之后出版的一本文集吧，好像是啊，好像去世前就出版。那这个《宿敌》呢，开篇的第一篇文章就叫《宿敌》，就树立敌人。那么这个一开头就觉得引人入胜。他怎么讲呢？他说他曾经在纽约啊，遇到过一个出租车司机。那么就像所有的纽约出租车司机一样，他都不是白人。他是那个司机说自己是巴基斯坦人啊，是个移民。跟着呢，他就问埃克：“哎，你哪来啊？”埃克说：“我意大利人。”他说：“那意大利有多少人呢？”那么当他知道人口如此之少，官方语言而且不是英语的时候，显得十分震惊。然后这个巴基斯坦司机就问他说：“那就问他一个很怪的问题。”他说：“哎，那么谁是意大利的敌人呢？”然后埃克说：“啊，啥？你说啥？”他耐心的跟着他这么写啊，他耐心的向我解释说，他想知道这几百年来意大利在和哪个民族打仗。 不管是为了领土争端、种族仇恨，还是边界侵略等其他原因。我说我们没和任何民族打仗啊。他耐着性子继续向我解释，他想知道谁是我们的宿敌，也就是那些曾经和意大利人相互残杀的民族。我再次重申，我们没有这样的敌人。最近一场战争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即使是那场战争里最初的敌人和最终的敌人也并非同一个民族，那这个指的就是这个二战。我们知道二战意大利的经历是很独特的，将来有机会可以聊一聊。就它不像我们一般所以为，就是它是跟德国日本同盟然后奋战到底，它不是那种。它一开始是跟他们同盟，但后来的战争又变成了是要干回去德国，那很古怪的一个经历。 OK， 说回来，然后艾克接着讲说，那个司机对我的回答很不满意，一个民族怎么可能没有敌人呢？下车时我为本民族这种麻木的和平主义多给了他$2的小费。结果刚一下车，我就突然意识到刚才本应该这样子回答他，意大利人并非没有敌人，但不是外来的敌人，他们根本无法在谁是敌人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因为他们总是在内部持续争斗，比萨和里沃纳斗，圭尔普党和吉柏林党斗，北方派和南方派斗，法西斯分子和反法西斯分子游击队斗，黑手党和国家斗，政府和法院斗。只可惜当年还没发生两届普罗迪政府的倒台事件，否则我还可以向他好好解释一番什么叫做盟友的火力支援下打败仗。然后他就想说，我的确认为我国最大的不幸恰恰就在于近60年来我们不曾有过真正的敌人，意大利的统一得益于奥地利人的存在。那么然后他就解释这个想法是怎么回事。他说，且看当伟大的敌人苏联解体之时，在美国出现了怎样的局面，他们的救世主身份濒临崩溃，直到本拉登出现时才得以缓解，后者对美苏对抗时期从美国所受之恩惠念念不忘，终于在这关键时刻向美国伸出怜悯之手，为布什政府提供了树立新敌，从而提升民族凝聚力以及巩固自身权力的绝好机会。跟大家讲，拥有一个敌人不仅对确立自身身份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意味着获得一个对照物，用来衡量我们的价值体系，并通过跟他对阵来凸显自身的价值。这样子，当对立者不存在的时候，就需要人为的树立一个敌人了。他这番话让我想起来，意大利人的确是很喜欢这种窝里斗的。你比如说，你有没有看陈丹青的局部的第三季《了不起的工匠》里面，他拍文艺复兴之前的那一段的意大利的各种的壁画、湿壁画的成就啊，那里面去他去了一些区域，也不是我们传统所理解的文艺复兴的核心区域，像托斯卡纳那些地方，而是去了更早的曾经繁荣过中世纪很重要的区域，比如说翁布里亚这些地方。那这片地方啊，其实在历史上可以说是争斗不休。就这几个地方其实挨得很近的，比如说翁布里亚的首府佩努贾，你是在那天气好的时候你能在它山上看到另一个城市，就是亚西西，那是很近的。但这些城邦国家呢，就彼此战斗打个没完。当最后这个佩努贾把所有这个地方首府，他把所有这些城市都打服了之后，没有敌人了，那怎么办？就开始自己打。就当时控制翁布里亚的这个家族叫巴里欧尼家族啊，巴里欧尼吧，然后他们有个死对头叫做欧迪家族，然后两个家族互相派杀手屠杀对方，然后后来开始变成大白天在街上群体殴斗。那么最后呢，巴里欧尼家族获胜，把这个欧迪家族赶出去。你以为这里天下太平了吗？不，还没呢，他们开始自己家族内斗，因为这个家族很大，慢慢就分成两大派。那么大概在1500年，也就是拉斐尔，就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拉斐尔正在跟随这个 Pietro Vannacci， 也就是人称佩努贾人的这位大画家在学画的时候，这个人是佩努贾出过最有名的画家，他最有名的成就就是教出了拉斐尔，其实他自己的画就很出色。那佩努贾除了有这个有名的画家之外呢， 那么更有名的就是他们干仗。然后这时候就说到他们这个巴里奥尼家族没人打了，那正好自己打，那自己打怎么办呢？就有一件事启发了后来的《权力的游戏》里面有一场这个美剧，有一场很经典的红色婚礼啊。据说灵感就来自这个事件，那是1500年的时候，好像七月的某一天，然后趁着这个家族要办婚礼，这个家族的首脑他的儿子娶媳妇了，搞这么一个婚礼，全家族都来，然后这个家族里面敌对的那一个分支呢就带了武器进来，在这个不该带武器进来的场合动手屠杀场中另一个这个主导家族势力的人，然后还在这个新娘面前把这个新郎的胸给切开了，把新郎的心脏拿出来，然后这群主要的凶手每人上去象征性的咬一小口，再把这个尸体丢到大街上，然后当然把这个心脏把这个新郎的爸爸兄弟们全都杀光了。可是这个家族还是有人逃出去了，逃出去之后后来就用了雇佣兵又杀回来，把当初动手的这一家呢又全部杀光。那么由于后来和平了嘛，对不对，没有敌人了，真没事了，那怎么办？他们这个佩努贾人呢就发明了一种游戏，这种运动秀，其实后来有点像后来佛伦萨那种很有名的游戏，据说是足球起源之一。就那种足球的踢法呢是怎么样呢？就是平常我们足球队踢球有时候啊就很业余那种踢法，或者太上火了球员会打架，就你觉得踢球才是正经事儿，打架是个副产品。但是在这种意大利版本的这种早期的足球里面呢，打架是正经事儿，球是次要的。那佩努贾人这种游戏呢是怎么个玩法？他就把城市分成几个街区，就比如说你这个小区跟我这个小区，我们各组一队出来比赛。比赛的办法呢，就我们身上绑上很多像棉被一样的护垫，然后我们拿石头、拿石块或者任何大型的重你扛得动的东西朝对方那个队伍砸过去。怎么样分胜负呢？就是看最后啊哪一边死的人比较少，倒地的人比较少，哪一边就赢了，就真没敌人了，他们就玩这个。这让我想起来啊，就我刚才讲到6月13号丹麦对芬兰的那场我觉得很经典的比赛里面，我们大部分的网友在网上的评论都是称赞这场比赛如此的高举人性，超出了足球，超出了足球里面常见的那种对立。可是也还是有一些人啊就很奇怪，就我看到有少数人就留言就说，哼，生命第一，足球第二，那么重视生命，什么重视生命啊？那么欧洲满大街因为肺炎新冠肺炎死人的时候，他们的政府甩手什么都不管，这叫尊重生命吗？这个想法好奇怪。首先你知道丹麦在欧洲国家里面算是第一批开始实行封城措施来对抗新冠肺炎的一个欧洲国家，所以丹麦在欧洲标准来讲在新冠肺炎里面表现算是不错。那么而且它芬兰呢也还可以，这两个国家现在都正在准备所谓的疫苗护照，就是说你只要打了疫苗就能有个特殊的一个显示方式，一个小卡片或怎么样，能够让你开始出入国境，他们已经准备到这个地步了。那么所以人家并没有我们所说的那么坏，我们别看欧洲有些地方气急败坏搞得很糟，像英国、法国、德国成西班牙都成绩很惨重，那么就觉得人家政府就甩手不干，什么的事都没有。但这个不重要，重要就是我觉得有意思，就我们大家在讲这场比赛本身的意义，在讲这场比赛给我们看见了恰恰是现实中很难看见的那种超乎敌人之上的一种对人的生命的对人性的一种尊重。然后我们有人会少数人了，当然是极少数人会看不惯，就说哼，这算什么他们欧洲人还能叫做凭什么叫做称赞人性。这让我想起来什么，就这个当然也不奇怪，你知道今天但凡网上首先你要是有对我们国家任何方面社会文化经济方面任何批评，那都不太好，那都是不爱国，那都是汉奸，那都是走狗。但是同时你称赞别人做好了，也一定有人会告诉你说人家做的没那么好。 人家做那个都是宣传出来的，你说人家好，那是你被蒙蔽了，又或者说其实我们比他们好。这个如果现实生活中你认识这么一个人啊，他总是见不得人好，就但凡人家说别人什么事儿干得不错，那个人怎么好，他一定要去酸人家。然后但凡你说他有什么问题，或你觉得他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他一定暴跳如雷。那么这种人你会怎么看他呢？我还说认真的，我还真不希望我们国家给人一种是这种人的一种感觉，树立成这种感觉不是很好，就会很方便被树立为敌人的。那么说到树敌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当然所以足球也有个好处。再说回来，假如人是真有需要树敌的这种需要的话，它能够让一些本来很和平的地方透过足球的对敌去宣泄出某种东西。你比如说我看英超就很明显，英格兰里面很多的队伍都是所谓的死敌嘛，比如说有些是同城的，像曼城跟曼联，有些呢是两个地方的，你比如说利物浦、曼联，哎，还有我对阿森纳，现在别提了，哎。而伦敦呢，那当然也有我们阿森纳、切尔西啊这些的，就大家有些传统宿敌。但你其实看这些地方，这些地方平常有没有那么对立呢？并没有。你不会说曼彻斯特的人就很讨厌利物浦人，然后伦敦切尔西区的人就很讨厌阿森纳地方人，然后大家平常很不对付，也不见得。但是在足球相关的时候，这种敌对情绪就非常明显。那会不会是我们平时就掩藏着这种倾向，那足球给了我们一个宣泄的渠道呢？我这只是个猜测。好，那我说到这呢，正好可以回应一下一些朋友的留言。那么有朋友提到我们上一集节目回忆一位原来叫做林渊，不过好像又改名的一位朋友，关于该不该悼念袁隆平先生的这件事儿，那么大家就持续的争论。我觉得我看了这些争论，这个有点很古怪的滋味。我觉得思莹这位朋友讲得很好，您说我想道长回应林渊是想就这类提问或质疑说说自己的看法，结果却让那么多人去批评那位网友，一定不是他所希望看到的。如果仔细把林渊的留言看下来，能够看到他因为道长的解释而产生了跟原先不一样的看法，我觉得这挺好的。我也算是道长的长期听友，他的大多观点我都非常认可，但我时常会想，如果道长的观点是错的呢？而我又习惯性的接受了，这不是很糟糕吗？所以我有时候反而希望多看到一些对道长的批评和建议，他们在提醒我，虽然你很喜欢这个人，但你也要自己或者有多一点视角去看待事情。说得太好了，思颖，您说得太对了。事实上我跟你一样，我也特别喜欢看人家批评我的事儿，你知道吗？就我觉得我是不是有点自虐啊？我人家夸我的东西啊，或者是从小到人家说我好，那小时候当然会很开心嘛，对不对？但是后来呢，慢慢我也觉得也没啥，这我反而更在意的是人家怎么批评我。那个在意不是说专门去让自己难受，而是我觉得很珍贵。就人家对你的批评，哪怕是没有根据的辱骂，有时候真的是无中生有的，现在网上很多的就莫名其妙一些贴标签辱骂，我都觉得是挺不错的。怎么讲呢？就假如啊有人批评我，而我仔细思考发现他讲的有道理，那我能够得到发现自己问题的机会，改进自己。又或者说他提供了一种让我换一个角度来观察自己的一个看法，那么让我的胸怀跟眼界更开阔了，这难道不都是非常好的事吗？在这个情况下，我怎么能够生人家的这些人的气呢？你反而应该感激人家，对不对？应该谢谢人家才对啊。我以前不是做节目讲过一部很重要的藏传佛教里面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经诵集，叫《佛子行三十七颂》吗？虽然我学的是南传佛教，但是这部颂我也常常看，我觉得每次看都能提醒自己很多东西。那《佛子行三十七颂》讲的就是它有三十七个颂条，一些颂词，就以前的佛典常常都是这样，它因为都是口语化的表述，所以用押韵的方法写成颂词颂，然后呢好让学者能够把它记下来背下来。那么它有三十七颂，这三十七颂关于的是什么呢？就佛子行。 佛子就是佛弟子，就佛弟子该如何行为，佛弟子该如何修行，那么你好好记住这37颂的教训吧，就是这样。那其中第15颂里面呢，就有这么就这么讲说，何者于众集会中皆无隐私恶言相，于彼还身亦有想，恭敬其事佛子心。意思就是说，谁在公众的集会当中揭发我的隐私，然后对我恶言相向，我要对他产生一种啊，他真是良师益友的想法，好好的恭敬他，这是佛子心。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就一方面指的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人家披露你的问题，指出你的问题，那你是应该觉得啊，他真是良师益友，要好好恭敬他，这是佛子的修行。但是我们一般正常人啊，我们每个人都太难免了，就是遇到这种情况首先就生气，对不对？那佛学里面的修行就包括六波罗蜜，其中一个波罗蜜就是忍辱波罗蜜，这就是修忍辱波罗蜜的好机会了。什么意思呢？人家羞辱你，就算是毫无根据毫无理由的，出于其他不可知的原因来对付你，而你都不要生气，你要忍他，或者说不该说是忍啊，这个忍辱我觉得还不是真的忍受一个东西。因为我们常常见到有些人一天到晚说他很能忍，然后你就问他你能忍什么，然后你发现他忍的那些东西都莫名其妙，都芝麻绿豆的事，他干嘛要忍呢？就我们一般人觉得不需要忍耐，因为根本不是个事儿的事，他都觉得要忍，这表明这个人心胸有问题。所以很多我们常人不觉得有事儿的问题，在他那都是很严重的事儿。那这种忍耐就不是好忍耐了。真正所谓指的忍辱是什么呢？是针对的并不是叫你忍住一个东西，好像要拼力气一样，而是要从根本的针对你的愤怒这个问题。当一个人使你愤怒，当一个人的言行使你愤怒，这个人的言行不是问题所在，你的愤怒才是你的问题所在。这是我们学佛人的想法，愤怒才是真正的敌人，如果有敌人的话，而不是真人那个人。所以你要把你的愤怒当成一个敌人来好好的调伏他。这个佛子心第37颂里面的第14颂又有一段呢，叫何者于无生诽谤，虽广宣扬骗三千，人复无以慈心故，赞彼得是佛子心。也就是说，如果有谁啊在诽谤我，怎么样到处宣扬啊，满大街都知道，我仍然以慈心对待他，赞扬他的德性，这叫佛子心。那么首先呢，如果一个人恶意诽谤别人，从佛教来讲的话呢，当然是造了恶业。你这时候反而说不定应该要慈悲的去想啊，希望他的恶业将来能够得到消解，有这个消解的机会。同时呢，你为什么还要称赞他的德品德呢？这个德指的是他对你做了好事。因为我们人啊，都会注重自己的名誉名声嘛，对不对？但这个东西其实不是好事，你的名声名誉很可能是很虚无的，会让你的自我变得很膨胀的，你太在乎这个的话。那如果有人能够好好的去诽谤你一番，哎，那你这个对你的声名有影响，你对声名的执着也有影响，然后你的我执就有破灭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个好事，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这么来想这个问题。那当然只是我的一己之德，很浅显的一个想法，那么不知道你是否同意，或者你觉得很不对劲。好，那么上一次我们跟银坊聊天聊舞蹈啊，就有很多朋友就指出了，哎呀，梁文道，你别对谈了，你对谈好烦了，总是你在说话，人家都没法说话，然后或者说我出了很多引导的问题，那么不懂得人家的限制对方的聊天的范围，而且银坊人家是有懂身体语言的，结果都用语言来说。这个各位讲的都很对，我后来也反省了一下，我原来呢是真的觉得，因为我跟银坊不熟，这第一次见面，他也不是，就我自己很粗浅的感觉，他未必是那种像我们平常习惯做语言节目的人，就是能够把身体语言用语音的方式很清晰的去描述或者提出里面的一些想法。那所以我觉得我得花一番功夫，最后结果我就说多了。那么后来再想，对，你们说的很有道理，我下回真的要好好反省一下这个问题，很不好意思。 再来呢，就有一位朋友啊，叫猪猪。这位朋友留言过两次，我其实之前就想回应，可惜上次没有这个机会。您说，我是一位视力障碍者，写这段留言犹豫了许久的。首先非常喜欢您的节目，我是在2018年一位只有一面之缘的朋友推荐给我的。不瞒你说，这个 APP 啊，就看了一下 APP， 我下载了几次又删除了几次。今年主要在公众号和博客听，删除不是因为内容，而是因为 APP 的无障碍实在支持的不好。或许很多人都还不知道，视障者同样可以像大众一样使用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如果好奇，大家也可以在 B 站搜索视障人士如何使用手机等等。其实我想说，能否改善提升一下该 APP 的无障碍功能？谢谢，谢谢您，猪猪。我记得几个月前我们在谈到上海导盲犬事件的时候，我们就曾经讨论过这个今天的电子设备给视障人士的资源是否足够这个问题。然后我们也收到朋友的反映，说我们这个看理想这个 APP 本身就有这方面的问题。然后我当时还在管理看理想，所以我就立刻请我的同事们去跟进。那么我现在不直接管理看一下，我不知道他们的情况进展怎么样，我打听了一下，我今天可以回复你，这个计划已经在落实当中，已经在推进之中。我相信今年之内看理想就应该让这个 APP 能够改变成一个充分对视障像您这样的朋友比较友善的一个应用了。我希望您给他们一点时间和机会，好不好？不好意思。那今天呢，其实本来还有很多问题想聊的，因为还有很多朋友留了一些比较私人但是又很诚恳的话，我也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啊，时间不够，我们下回再好好聊。但是我今天要花点时间介绍一下请你听的这个音乐啊，这是很特别的一个音乐。演奏它跟作曲的人呢叫做凯汉卡霍尔，凯汉卡霍尔 Kehan Kahor， 他是一个伊朗人，或者说是伊朗国籍的库尔德人。库尔德人你可能在国际新闻上听过或看过，这是一个所谓全球最大的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就我们今天这个民族国家世界，我们都假设每一个民族都该有自己的主权国家，但是实际上有很多民族是出于种种历史现实原因是不会有自己的国家的。那么库尔德人就是这个情况。那么全球有3000万人，主要分布的地方是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大概1000多2000年来都没有成立过自己完整独立统一的一个国家。那本来在前民族国家时代这不算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当民族国家出现之后，他们这样的情况就很麻烦，因为他们在很多国家里面都是少数民族，但又没有少到不足以成为威胁的地步，所以常常被当地主导的民族视为这个民族国家内的内部的敌人，必须加以排除、控制、同化，甚至是消灭。像土耳其过去就曾经发生过针对库尔德人的好几次的大屠杀，而伊拉克也非常严重。那么对他们比较好的是可以说是伊朗伊朗这方面对他们很不错。那凯汉卡霍尔很幸运的就是一个伊朗的土耳其人，他从小就是一个音乐天才，他特别擅长演奏一种乐器，这种乐器呢叫做凯曼恰。这个凯曼恰是什么呢？凯曼恰是一种类似我们中国胡琴二胡板胡的东西，但它其实可以说是二胡跟板胡的前辈，因为它非常古老，它是一种古代波斯的乐器。我们知道我们中国很多乐器其实都是外来的产物，比如说胡琴，很明显你听这个字就知道有个胡字，就是沿着丝绸之路传进中国的一种乐器。而这种乐器呢，它是我们还可以在中国别的地方也看到更接近凯曼恰的乐器啊，就这个原来波斯乐器这种形态，就是维吾尔的这个艾捷克，就差不多是同族。它是一种拉弦乐器，也是古波斯乐器里面唯一的拉弦，就像提琴一样是用弓去拉的。而这个拉弦乐器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在哪呢？ 就是他的那个共鸣箱啊，就那个身体上面那个共鸣箱，他底下有一根支柱，这根支柱呢就立在地上，所以他的琴身不大，他不像大提琴琴身大，底下有个脚柱，他这个小是个小一点的琴，但是也有个支柱，然后演奏的时候这个柱也是立在地上，然后利用这根柱子，这个演奏者能够用左手在握着这个琴弓的这个琴把的时候，左右去转动这把琴，这种左右转动也是他在演奏这个琴的时候的一种必要的技巧，很特别很特别的一种琴。而这种乐器呢，它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声音的质感，就常常能够演奏出一种非常丰沛的情感，但是又有一种悠远苍凉古老的声音，你透过它仿佛真的能够听到古代波斯3000年前的声音的回响一样。好，我们说回这个 Kehan Kahol， 我第一次知道它呢，那要感谢马友友。马友友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计划叫丝路合奏团，里面请了比如说我们国家的梧桐乌蛮这些很出色的乐手，各国各种传统乐器来源的人群聚一堂，共同演奏共同创作，做了很多跨文化跨世界不同国度的音乐传统的尝试跟实验，很精彩。我就是在那里面认识到 Kehan Kahol， 马友友特别喜欢他，认为他跟他是两个生活在不同国度的精神兄弟。这位 Kehan Kahol 啊，他演奏的时候你看他的样子很有趣，他有很深的轮廓，浓密的白发跟白胡子，然后在舞台上面演奏的时候，他的那种全身的专注使得你觉得他好像总是正该在跟遥远的祖先对话或者跟神灵在沟通一样，非常的庄严。他本人的经历很有趣，他小时候就学习音乐，是个音乐神童，演奏这个乐器，还同时演奏一种拨弦乐器叫做塞塔尔 sitar， 就是跟印度的 sitar 差不多，小多了。然后呢也去了库尔德人聚居的地方学习，所以这种乐器跟这个乐器文化你后来很难说他到底是谁的，他既是伊朗的，是波斯的，但同时也是库尔德，就等于我们中文胡琴，你可以说胡琴是西亚乐器不是中国乐器吗？这个很奇怪。那在他们那这种关系就更紧密，然后这个音乐呢又跟土耳其就土耳其人跟叙利亚这些地方的乐器也都有关系，所以他就到处去学习各种能够使得这种乐器的弹奏更丰富的手法。后来好了，我们知道伊朗那么在1978年发生了伊斯兰革命，那么伊斯兰革命之后呢，像他们这些青年有志于学有志于文化艺术的学生一开始都是很支持这个革命的，因为觉得过去的巴列维王朝政府太腐败了，但是我们都晓得这场革命反过来，就原来有很多大学生支持，但反过来感觉开始不一样，因为这场革命极端标榜一种伊斯兰精神跟伊朗传统，特别是伊斯兰精神，然后抗拒所有的西方的所谓的腐朽思想的影响。那么他们很干脆，到了后来呢1980的时候就觉得，因为大学虽然当初很多大学生支持这场革命，但也很多学者支持，但是后来他们发现他们政府决定大学本身就是一个西方腐朽思想的产物，就是个外来产品，所以就把大学给关了，以免这个西方思想的渗透。而对于音乐艺术这件事情呢，他们的这个神权政治呢也有很独特的看法，就是如果有时候他们要从一种极端保守的角度去解读教义的话，他们会得出的结论就是音乐是要完全被禁的，但有时候由于他们要巩固伊朗这个国家的认同，那又不得不发扬伊朗本身的传统文化，所以这个传统音乐，伊朗的传统音乐一时之间是旧社会的，是腐败的东西，要被干掉。有时候呢又觉得这是个国粹，是个民族文化的骄傲要宣扬，然后更多时候呢则是卡在这两个极端的中间，就是又审查又鼓励，又支持又监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很年轻的 Kehan Kahol 觉得这样子没法搞，所以就出走，徒步走出去，一路打工，就背着他的琴 到了罗马学音乐，后来辗转去了加拿大，拿到加拿大国籍，在那边拿到音乐学位，然后再去纽约，从此之后就成为一个他心目中自己认定的世界公民。尽管是个世界公民，但是仍然不忘推广伊朗音乐，同时还发明了很多新的弹奏乐器的技巧，继续的改进它，甚至改造这个卡曼恰这种乐器。但后来他的生命就变得很诡异了，这一生。他刚离开伊朗没多久，那么两伊战争，他的父母兄弟全被炸死，他孤身在海外，成了家族最后一个人。他是一个被迫流亡的伊朗人，在海外一开始没有人懂得欣赏他的这种伊朗波斯古典音乐，所以他又做过出租车司机，做过餐馆打杂。他其实是一个伟大的音乐家，但是要到这样的地步。后来慢慢的随着声望上升，演出机会增加，被人注意，他当然也有了比较好的一个生活面目，那么逐步确立起自己在全球音乐中的地位。可是在2002年美国发生911之后，由于美国的反穆斯林情绪非常强烈，所以他又要被迫离开美国，回到了伊朗。在伊朗结了婚，觉得应该定居下来没有问题了，但是却又遇到2009年伊朗总统大选结果产生的争议的连串的抗议事件，他被迫再度流亡。那么这一回流亡之后呢，后来他就跟他的妻子就分隔两地啊，就慢慢变成他跟他妻子，他妻子在伊朗，他在美国，很难相见，往往只能够在第三国相见。到了这么多年，过着一个漂泊流离的生活，仿佛他的祖先库尔德人一样，那是一个马背上的游牧民族。最近听说他终于回到了伊朗，那么而且在伊朗呢就很奇怪，这政府有时候盯着他，因为觉得他是个比较思想上自由的人，但是又知道他是今天全球人的心目中的波斯音乐大师，是卡曼恰大师，是国宝，所以又会常常的准许他演出，那么在伊朗到处指导学生传授这种古老的音乐传统。那你说他是什么人呢？有人就会争论，他是库尔德人吗？他是波斯人吗？他如果是伊朗人，他是库尔德人，那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都是他的敌人，他还能跟他们同台演出吗？我今天请你听的就是他跟一位土耳其萨斯，或者叫巴克拉玛，其实是种场景像鲁特琴，上次我们节目不是介绍过鲁特琴，就是吉他的前身的一种拨弦乐器，是一位土耳其的研究巴克拉玛的一个有名的演奏家 Erdo Aristan。他们在2006年的一张专辑 The Wind 风里面的一首曲子 Part 1， 这个曲子是个很古老的波斯曲调，但是除了卡曼恰，就 K 汉卡霍演奏卡曼恰之外，你还能听到土耳其的拨弦乐器，你真的觉得这是两个敌人的对话吗？ 这个节目啊，是每个星期三、星期五晚上八点，会在看理想的 App 蜻蜓 FM 以及播客群岛 App 上面准时更新。很欢迎你留言给我，给我各种你的意见、你的批评、你的指教。先说到这了，我们下期再说吧。